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24号，公元2002年1月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印度政府支持西藏自治；主张开放宗教制度的中国部级官员潘岳被李鹏提议免除职务；西藏宁玛教派大师楚西什母亲赴台弘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中共总理朱镕基预定本月13号访问印度前刻，呼吁新德里政府应该积极主动支持西藏的自治运动，完成西藏人民长期渴望的心愿。香港明报今天报道说，达赖喇嘛昨天在新德里举行的西藏与印度研讨会里指出，经过多年来失败的和平谈判和暴力镇压西藏，我感觉国际社会尤其是印度应该在帮助西藏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印度新闻信任社报道，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强调，把西藏自中国人手中解救出来，永不停止的努力将继续进行。达赖喇嘛强调，他已经放弃完全独立的主张，只要求让西藏自治妥协的交易能够达成，则国家的遗产和生态一定会被保存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多位社消息，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日前点名批评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提出政治改革、开放宗教的主张，并且极力反对将潘岳列入中共16大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甚至建议免除潘岳的体改办副主任职务。自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特别是江泽民做了主张逐步开放宗教的内容讲话之后，潘岳耐不住性子，在深圳特区报和华夏时报发表重新看待宗教鸦片论的观点，主张扶持政教。去年12月15号，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青年报引述潘岳在2001年中国市场论坛上的讲话，主张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中共体制内的一位学者声称，潘岳的思想代替了相当一批中青年官员，同时也得到了主张渐进变革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认为潘岳的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混合物，符合中国的国情，也将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融合。不过现在北京的政治评论家刘晓波说，潘岳的政改方案尽管大胆有见地，但在中共根本行不通，那是由于潘岳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捍卫中共一党专政，所以必陷入自相矛盾的理论怪圈之中而不可自拔。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官员吴家祥曾经指出，潘岳必将受到以李鹏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攻击。多年来潘岳自比铿锵，仗着灯红秒壮的背景，狂傲不拘小节，受到排斥及落马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北京观察家说，形势似乎正在朝吴家祥预言的方向发展。 本来潘岳是中国最年轻的部级官员之一，又横跨共青团和太子党两个阵营，应属于可同时被胡锦涛和曾庆红接受的人物，而成为中共十六大的新贵。但是潘岳不熟悉为官之道，不但去闯中共理论禁区，又好张扬，结果引起李鹏等保守派的反感，强烈反对将潘岳列入中共十六大候选名单，甚至要免除潘岳的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职务。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发来消息，应台湾藏传佛教团体的邀请，西藏四大教派之一明玛巴大成就者尊贵的出席老王学军罗柱仁不请，于2001年12月27号抵达台湾，并于12月30号前往台南县南化乡密宗山主持大圆满庙参加开光典礼。2002年元月3号，出席仁不请一行抵达台北，并于前天和昨天两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法会，明天将拜访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出席仁不请是当代西藏最有成就的大师之一，他饱学苦修，学识渊博，修行无暇，深受西藏各教派行者的尊重。出席仁不请在台湾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法会时，于前天下午2点至5点钟就如何修行方面进行了开示，在当天7点30至9点30分就明林德千言藏法、宏观狮子观顶等方面进行了开示，昨天早上9点30至12点钟就受菩萨戒和传授观音婆娑加持方面进行了开示，昨天下午2点至5点30分就长寿观顶方面进行了开示。在台湾弘法期间，出席仁不请深受当地佛教信徒的敬重。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深缘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晚上开播时间为8点15分，印度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15分，尼泊尔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15.150千赫、15.670千赫、15.680千赫、19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Kangjin Kishong Dharamsala, 176215 HP India。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media.tibet.net。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00911892-28179，欢迎到时收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了向你们播送的中国名誉人士宋黎明原著的重评17条协议。
回不回到十七条协议都一样，北京特别要注意到，不但可以较为顺利的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将良性的地影响到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当然，回到十七条协议意味着北京将出让步不少已经到手的权利，但是以小失而换取大得，何乐而不为？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一个著名的禅宗故事：一个女夫猛烈回家，今见其宰被焚，灰烬中同意焦尸。他深信焦尸就是其相依为命的儿子，如嚎啕大哭，并把焦尸装入于一个布袋，敬业不离的起身。其实他的儿子并没有烧死，而是被焚屋之道却人山之中为客。一日，儿子逃出道手，半夜敲门喊道：“爹，儿子回来了。”但是叔父不为所动，躺在床上回答说：“开什么玩笑，我的儿子不在人世已经很久了。”儿子无奈只得离去。叔父如永失其子，十七条协议仿佛这个故事中是死而未死的儿子，也许在1959年拉萨事件的熊熊烈火中，他并未一命呼吁，也许夜月之下正传来他急促的敲门声。笔者希望本文是其中的一声，即使是微弱的或者是刺耳的一声。十七条协议的父亲们为什么不打开大门看个真伪，或至少掀开窗帘看个虚实呢？听众朋友，到这里由宋黎明原著的《同频十七条协议》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我继续向听众朋友播送由赵小薇原著的《论西藏之自由选择》。赵小薇于1964年生于中国大陆汉族，1990年美国南密州立大学硕士，1991年美国德州伦功大学博士候选人。他是中国基督民主同盟的副主席。前言：近年来，凡提起西藏问题和西藏问题的解决时，中国的多数学者政治必然言及西藏不能独立，西藏的独立选择乃是大逆不道。而且西藏作为几百年来的中国领土，根本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即便是在西方受到民主思想教育甚至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多数也持此种态度。问题是西藏到底有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呢？459万的藏族人民有没有民主自觉的权利呢？是否因为西藏的独立将导致中国内部的巨变，就必须将459万藏族人民的自由选择权牺牲掉呢？在每一个追求并享受自由的人心中，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民族对于自己生活方式自由选择的权利，乃是天赋神授，乃是不容置疑的权利。这种不容置疑且至高无上的权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不受任何的侵犯。这个道理明确了，人们才能够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去讨论问题，才能不陷入对他人和他民族专横压迫的迷思。今天在全人类的范围内，专制制度受到人民寻求自由民主的挑战，并且受到大规模的挫败。在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先后解体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